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间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诗歌《奇异的恩典》。
Oh, 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来到这个聚会，也感谢主帮助我们召开这个布道会，把陈牧师带到我们中间，求主耶稣的圣灵与陈牧师同在，让他能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圣灵跟恩惠的福音，也求主保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让黄牧师在我们中间所撒的福音种子，让我们每人身上都结出30倍、60倍和100倍的果实来。求主赐给我们有福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神；也求主赐给我们有福的耳朵，让我们能听到那得蒙救赎、帮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离弃世间的虚伪，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求主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儿童和各项的儿童事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黄牧师继续他和我们的第二讲。昨天晚上很多弟兄姊妹昨天晚上都已经听到了昨天黄牧师的第一讲的精彩。那第二讲的题目是救赎的神，我们现在把今天的时间交给黄牧师，有请黄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昨天晚上呢，我们谈到了我们的神是超越的神，也就是说谈到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否定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理性和科学在认识神上是不够的，神是那么的高那么的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理性科学思辨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个信心的培养，我们才能够达到认识神的高度。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不科学不理性，乃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超越的神，一定要用心灵和神识去认识他，去敬拜他。当然昨天我也谈到了很多今天科学研究更多的指向是有一位神，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建造者。当然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的丰富如果说大家说好，那就按照昨天讲的，我们相信有一位神，那么信哪一位呢？今天这么多宗教拜这么多神，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啊？信别的神可不可以啊？这是一个很逻辑的问题，对不对？不信神就算，那既然要信，信哪一位啊？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给大家讲这个课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区别，但是说到底你会发现一个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去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去解脱人间的苦难。也就是说要用人自己的理性智慧去找神。但是我们知道神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如果人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神，绝对不可能找出这位真神的本体，你找不到，差太远。你看我们常常讲的瞎子摸象，对不对？都在三度空间的把眼睛蒙上，每个人摸出来都不一样。所以人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一定不可能找出真神的本体。所以人找神的结果是什么？人用自己的理性和文化去造出一个神的本体。所以人找神的结果一定是人造神。 你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有的学者研究过啊，当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在比较偏远的边境地带，你看那个当时佛教的寺庙，你进去看那菩萨长得像谁，都像印度人，因为当时他也做很多的偶像嘛，对不对？是随着这个寺庙的这一天到了中原，慢慢的建一个再建一个，慢慢这个菩萨样子就像中国人的模样。而且你看现在菩萨的穿戴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因为当时在唐朝佛教是鼎盛的时期，所以你就看到菩萨从他的长相到他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理念的走就。所以人去找神，因为人的智慧和理性有限，他绝对不可能找出这位真实的本体，所以人找神的结果就是人造神。但是基督教不是啊，基督教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人。因为这神这么高这么大，如果他不亲自，他降卑来抚救我们，他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来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的，今天世界的情况，将来整个世界的走向是什么，谁能够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人找神找人的结果就是什么？神造人，一切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神再把我们重新再造一次，有新的人。那我们怎么知道是神来找人？最根本的特点，第一，66卷圣经都是神的话，他的亲自来告诉我们。第二，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亲自以人的形象显现在我们人类社会中30多年，他来告诉我们，他来启示我们，最后为我们的罪死，最后复活升天，这个都是推不翻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不是人的逻辑人的学识想出来的，这是最大的区别。所以以后我想有机会呢，以后我们也许以后有机会再来谈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区别。今天我还会谈到很多的区别。那你说好，我即便也相信了有神，也相信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又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呢？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救自己呢？我们常常唱国际歌嘛，对不对？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那为什么一旦接受耶和华做我的救主，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说因为这些人都完全走不下去，没有能力，一定才去找一救主？那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也挺有能力的，也很聪明的，事业也不错，家庭还可以，我们还需要救主吗？还需要和神建立关系吗？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今天我就要讲这个问题。这个信仰和每个人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和一部分有关系，和另一部分没有关系？不是，和每一个人都是气息相关，生死相关的，每个人都离不开，非常的要紧。信不信神，信不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信和不信一字之差，就是生和死的差别，就这么样。所以今天我叫多动谈谈人，昨天我们在谈神，今天谈谈人，人是什么样，我们今天人出来什么光景。这个说实在的，我们活了大半辈子半辈子，我们很少想人是什么。我记得当初我进大学念书的时候，刚进学校不久就被我们一个副系主任看见了。哎，他说你也是在北大念书吗？我说是啊。那是17岁啊，一小孩子，你现在个还小啊，还看着像一高中学生似的。他说你，我说是啊。他念北大生物系，我说是。他说你能告诉我人是什么吗？你既然念生物系，你总知道人是什么吧？是。哎，我是从来没想过啊，被答不出来，是很紧迫。他看我答不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我听听啊，是似懂非懂啊，不太明白。他说啊，我告诉你，人就是两根管子，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再加上一口气，明白了吗？哎，我听好像有点道理啊。人活着就要吃饭啊，人活着要呼吸啊，人活着不就一口气吗？这个气儿上打不上来就没了。哎，怎么就是不对？这人怎么能这么简单呢？简化到两根管子一口气，再一想绝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个管的一回事，对不对？牛也是两个管的一回事，人确实有两个管的一回事，不错。但是你没有说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就个人有的东西。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啊，当然我也说不出来人是什么，后来就算了。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哇，有的生物学家那搞得更细了。有人说啊，这个。就是有一个美国人，一个大学的一个生物化教授，他就分析了一个149磅的人，他含氧多少，含碳多少，含氢有多少。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一个人含着10根含的钙质，大概可以把1/4英尺的布漂白了。所含的镁，金属镁，可以跟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一次。所含的磷。可以造200根火柴，所含的铁可以打一根钉子，所含的这个脂肪可以造7号200车的肥皂。如果你这个是人，话刚才说了，分析到这个程度，人还叫人吗？那人家就完全也说，那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26个英文字母来回倒就完了。对，你这样一说，你把整个人的内涵全都没有了，这样就是把人物质化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后来呢，我又前几年我还去查这个商务印书馆出的这个汉语词典啊，人的定义。他说人是什么？他一个很标准的定义，人是什么？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我想这恐怕是大陆50年的标准答案了吧？什么是人？然后就，所以你看到各个博物馆，你去看有大幅的图画，连续的图画，对吧？从猿到人，脑洞创造的人，开始猿猴是四肢爬行的，后来因为要劳动啊，不使用工具，那怎么办呢？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走路，所以人就开始，然后就从爬行到半爬行半直立，哎，最后就变成一个人了，是不是？到处看着这图啊，这真的是。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如果猿猴真是人，真是从猿猴变来的，请问猿猴又是从哪来的呢？说你一直往前追，你追到最后，人的祖先。不过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可以还不能停在这儿。单细胞的生物又从何而来？再往前追，是不是说追到最后啊，我会发现我们的祖宗啊，既不是炎黄，也不是老子、孔子、孟子，是什么？是胶子、电子、夸克，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这就是人的祖先。对不对？有了基本粒子，开始原子核、分子、原子就变成无机物变有机物，单细胞变多细胞，还是这样就变成人。那也就是人来到世上完全是偶然的机遇。我们今天谈进化，有一个进化的观点，实际跟达尔文不一样。我们谈哈，生物都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样进化的，所以人是最高级的。达尔文说，进化根本没有方向。你不要说你人高级，根本进化没方向，因为你当你谈到进化有方向的时候，你要谈机制。为什么它会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这么进化呢？你找不出这个机制，因为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任何过程自然进行，它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你要逆第二定律，你一定要拿出机制的，要有指令，要有能量转换系统，可是它拿不出来。是达尔文说，进化根本没有方向。你之所以成为人，一定偶然就碰上的人而已，就这样。那如果按照第一个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来到世界上是偶然的机遇，对不对？碰巧了吗？那人死了以后上哪儿去呢？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再谈人生，不要谈人生的意义，因为人生就没有意义。我们人就像别的动物一样，有吃有喝，一辈子就过去了，还谈什么意义呢？如果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否则就不用必要谈意义。 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很著名的伟大，你在问他人生意义，他都回避了，都是所谓的存在主义者。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罗素说，请问人生的意义何在？他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哦，当时那一粉丝们啊，我回了大陆才知道什么叫粉丝啊，他很多的粉丝还很高兴啊，说你看看这个大师多么的积极幽默啊，什么积极幽默，什么都没有回答。剩下一个中学生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一首打油诗，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呀，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有几何，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所以人来到世界上是怎么来的？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人生就是成功的一生，满足的一生？大家都在寻求意义，可是很难，很多时候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不成功的人当然觉得人生很不如意，就是成功的人也挺不如意的。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作家，就是海明威啊，他最后写了这个《老人与海》，最后获诺贝尔文学奖。那这个海明威他的这个生活阅历是很丰富的，做过战地记者啊，就是很。他有最大的两个喜好是什么？一个爱看西班牙斗牛，第二呢爱打猎。所以他的60岁大寿就在西班牙，他的粉丝们给他举办的非常隆重的一个60岁的这个生日。那后来大家知道海明威怎么死的吧？他后来在他住在爱德华的家里，有一天他把他最喜欢的一个镶着银边的双筒猎枪插到血上，插得干干净净，然后怎么把这个枪托啊拖在地板上，枪口冲上，然后他自己低下头去，让双筒猎枪的枪口进入他的嘴里，然后他扳动扳机，自个儿把他大半个头炸掉。还没这么死，哎，你说这么有名的怎么会这么死？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了，他该玩的也都玩了。那你说这些都是文人啊，这个思想太烂漫，一时想不开就寻短见。我们这搞科学的人，搞理工科的人，那不会。但是大家想一想，大家知道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可以说是在我知道的自然科学家当中，独立2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那对于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人来说，如果我们能获一次诺贝尔奖，一生的荣耀啊，对不对？哪怕不是得不到奖，哪怕诺贝尔提名奖了，对吧？也津津乐道啊，我这次被提名了，甚至能够被邀请到斯德哥尔摩这个大厅去参加这个颁发诺贝尔奖，也是一个很好的荣誉，对不对？那是居里夫人是2次获诺贝尔奖，我知道大概有30个科学家都是2次获诺贝尔，但是大部分都是一次是独立获诺贝尔奖，再一次和别人合作，两个分享诺贝尔奖。可是居里夫人是我知道的科学家当中唯一一个2次独立获诺贝尔奖金的人。那你说对我们搞科学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再重要的最高的成就？那我们想象居里夫人的一生应该最满足了，最成功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们有机会好好去读居里夫人传，居里夫人到最后到晚年的时候非常的悲观，她觉得人生完全没有意义了，写了很多给家人的信。他说，我现在认为人生最值得的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别的什么都不要讲，很非常的悲观。那为什么呀？人活着就这样干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之初是性本善，性本恶，东方西方一直争论不休，我们中国也争论不休。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后天有恶，所以呢人就学坏了。所以孟武三迁， 折好邻居二句，对不对？近墨者黑，近赤者朱，近朱者赤，那就反正跟好人是好的，跟坏人是坏。可荀子说不行，人之初性本恶，人生下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只不过因为环境有善，慢慢就变好了。那究竟谁对呀？到现在真的不清楚。人死了以后往哪去啊？唯物主义说死了就没了，人死都生病，真这么简单吗？真死了什么都没有吗？所以你会发现，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人活在世上干什么？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几个问题都是关乎人自身最重要的几个重大问题。这几个问题不清楚，你人是根本找不到方向。可是呢，要回答这几个人自身的问题，人自己要去回答，绝对回答不出来。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慧，已经超越了人自己的智慧。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在搞 computer science， 对不对？我们在编写程序。如果我们有一天问这个程序，你的程序从哪来的？你问你这程序，你这程序要干什么？程序自己回答不出来。要问这些问题找谁？找这位程序的编写人。谁编的这个程序？你为什么编这个程序？你编程序达到什么目的？对不对？更高的智慧。今天同样的，人怎么来的？人活在世上干什么？你光用人自己他答不出来，你答就肯定争论不休。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一位。去问神，这问题都清楚。所以如果就今天我们好好读一下圣经，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比现在的争论一目了然。什么是人？圣经讲得很清楚，我跟你们念念啊，你们不用翻圣经了。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边：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个人的定义就出来了啊！再往前再看两节很简单的经文。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了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再一段，创世纪2章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就是一个希伯来文的意思，红土。所以你看，把三段经文加在一起，什么是人？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有尘的气儿的活物。你看这清楚不清楚？这就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没有的。我们读创世纪看得很清楚，所有的生物耶和华神都是用尘土造的，但是唯独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事，这个是定义就非常清楚了。人以外任何东西没生物没有的，这是人之最为的。那你说什么叫神的形象和样式？当然不是指外貌，因为神是个灵，不及外貌。好，所以我们通读圣经，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形象和样式，就是指当这个受造的人这样受造以后，他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一些特性，把这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你比如说，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就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真善美，是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呢，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就有相对的自由意志，就人可以有思想，他可以观察，可以分析，他可以自己做结论，是有思想的。所以有人经常问说，当初神造人为什么不造一个？神说怎么就听着？神说别吃分上说的果就别吃，那多好啊，省得他们犯罪，犯罪就来连累我们。 那你说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马上就造蛋的人？神当然可以，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但这就不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需要这个人有思想，他可以分析，他可以做决定。如果神造的人完全没有思想，就好像神造了一个机器人似的，一按电钮他马上挨大饼，这就不是神所要的。神要的他有思想，他可以分析观察做决定，自有意志，有一定的自由选择。因为只有选择你才能够谈到责任，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选择，当然就谈不到任何责任啊。所以这是第一。第二，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有绝对的无限的创造能力，所以呢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有相对的创造性。所以你看看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科学技术创造方面层出不穷啊。有时候 你们现在有时候去大陆啊，你会发现大陆的手机啊那比北美厉害得多，品种又多，价格又便宜。94年我第一次回大陆去，先去上海，就想买一手机嘛，就回到国内用。一照着手机，我说你买一手机你要什么样的，单卡的双卡的，这个电那的，说价格我还不懂。他说你这个我不懂啊。我说是啊，我刚从乡下来。哦，然后我说这样给乡巴佬说，都叫啊啊，我给你买一对，买花1000多万买一手机，是一直在差价。但是大家看看，除了人以外的生物，哪一个生物有创造性啊？我昨天讲了，生物有很奇妙的本能，是不是？这是神在造他的时候赐予他的生活的能力。但是他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也是，他不会变的，因为没有创造性。所以你看，我们是从猿猴变来的人，进化来说，那你看哪一天我们看见一只猿猴会发明一辆小轿车，自个儿开着跑的，有没有？绝对没有。神就给他生活的本能，但是他没有创造性。再有，神是个灵，所以当他把这个人造好的时候，他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有耶和华气的人，所以这就注定了人一生下来他一定要寻求灵界的丰盛，一定要寻求和神的关系。所以人对神的崇拜是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今天人类学的发展一再的证明，凡有人的地方，不论是先进的，是落后的，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只要有人，就有人对神的崇拜。这就注定了人绝对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完全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因为他是有灵的活人。耶和华是圣洁的这一位，所以他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律法写到人的心里。所以每个人都有良知，因为这很奇怪的啊。我们知道咱应该做，咱应不该做，你心里有个东西，有个标准在的。现在有时候你做的不好事，别人也不知道，你里边有声音要说话，你知道你错了。我刚来美国以前，我都挺担心的。我说到了美国以后，跟美国人处得好不好？为什么担心啊？因为其实两个国家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不一样，对不对？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且两个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况，对不对？内战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朝鲜战争，最后越南战争一直在打，而且两个国家的地理上有这么格局，所以开始挺担心的。可后来一到美国，根本这个担心就不存在了。来了以后和美国的老师啊、同学啊、邻居都处得特别好，当时我就想不通啊。你说这两个国家制度上、地理上、文化上差异这么大，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基本的道德观、是非观是一致的。你一个人勤劳、勇敢、朴实、助人为乐，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喜欢；一个人耍点使坏、小偷小摸、满嘴谎话，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不喜欢。为什么？当时不懂，后来信徒组知道，一读罗马书第二章，原来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里，只有一位神，所以所有的律法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哪些对的，哪些神才定了。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是传道书讲，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这就是人一生下来就不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最永恒的渴求，是每一个人最深的一个渴求，因为他有耶和华这个永恒的概念。我下边还会讲，像这些都是无不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一个投射，这就是人和别的生物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没有机会没有时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进化和创造的这个关系，单单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人和别的生物之间有一条截然不可跨越的鸿沟，就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这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没有，是根本不可能从别的生物进化过来。那么神为什么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当然没法去揣摩，但是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神说凡是在我的名下为我的名创造都是为荣耀我的名而造作的。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只希望人通过他的行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也就是说，由于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所以人活在世上对最高最终极的人生目标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你就看人家就知道当初人为什么来到世界，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那至于说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那我们就要看我们讲的人之初是哪一个之初。如果我们讲的是指上帝造人之初性本善，因为耶和华造了人以后第六天造神看得甚好，因为按照他的形象而造。但是如果我们问的人之初是指我们从母亲的肚子出来这些之初性本恶，因为事先讲得很清楚，到时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有罪了。你看这清不清楚？这起现在真正不修的问题，你一回到圣经一清二楚。为什么？这是从造物主来的，造人的那一位说的，他当然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好读圣经，人生的好的问题就因人而异。那么就回过头来，那么今天人处在什么地位？为什么一定都要去耶和华？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要知道圣经谈的非常绝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初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荣耀神，可今天人犯了罪以后不能够再彰显的荣耀，而且把神的荣耀亏缺。每个人都是罪人啊，这一点讲得非常的绝对，无论你是谁。所以诗篇十四篇讲，耶和华从天上垂下世人，看有行义的没有，有寻找神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一个义人都没有，全是罪。哦，这点讲的一点余地都没有。开始我在信徒里面都是接受不了的，怎么会这样？有那时候我太太啊，还有孩子们，他们先去教会，他们礼拜我愿意去查经班。我就觉得反正因为那时候我脑儿很小，就太太没去上班，我家里待着没事儿哈，心里不太就有点空虚嘛，你去查经班也很好。所以礼拜五我就刷盘就把他们送到教堂，去了教堂以后我就会实验室去做实验了。估计实验的话，这个他们查经结束我再去开车到教会去接他们，包接包送。每个礼拜五就自己不去啊。那有时候你去接他们就早了，你去哎呀他就没结束。那就是这个三轮汽车货大概比这稍微大一点，没有追过来，就是这边两个桌子那边两个桌子，大家一盘一盘的就不同的茶厅就开了。我一进去大伙都回头看了，因为茶厅都快结束怎么突然进来一个人啊，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就很难看。你说马上退出去吧觉得太不礼貌，就坐下来听嘛，一听啊就跟他们变了。 有时候一亲就说，看你基督徒都遇到神，你说啊，我就犯了罪啊，罪又做错了，我是怎么搞的？又回到无法作名了啊！那无法作名大家记得都是对着毛主席语录嘛，哈，说很动私心一转念啊，这种斗私心胸，我怎么搞的？刚自由了几年，现在又跑上了，这有什么罪呀？啊！你说人非圣贤，有过错，那是很自然的。这有什么罪啊？也没杀人，没犯我，对不对？就很接受不了这个概念。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为什么？不了解圣经中关于罪的定义是什么。前两年哈，我听见一个来探亲的父亲做见证，他说啊，他来美国的看女儿。女儿呢已经是基督徒，是女儿把她带到教会，哎，她觉得上次教会感觉很好，这基督徒都很尊敬她，很关心她，然后听牧师讲的，哎，讲的也不错，她对基督教颇有好感，但是呢，就听说她是罪人，她不能接受，她跟牧师说，她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她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太解释，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是田赛、竞赛、五项全能的？他不是不是，所谓的老运动员就是说每一次大陆有政治运动他都是被揪住的对象啊，每一次政治运动和他都有关系，是老运动员。哦，牧师说知道，他说那么困难情况下，他说我给自个儿定一条标准，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逗我，我就是死不认罪，他就是一个不认罪。这几十年受了很多苦啊，最后也顶过来了，没人。你看现在我到美国探亲嘛，那么困难生活都没认罪啊，他今天真的好到反正我是认了，那么难做我都顶过了，对吧？他说你看我来探亲，我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对吧？那我这我怎么能可能跟我签证啊？啊，他说啊，你只要不让我说我是罪人，我马上请耶稣。你想他要不是罪人，还因耶稣干什么呀？啊，当然最后他是明白他是罪人的啊，所以就在公开的大会上讲，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那得了。所以这样一个观点，可能是带给我们很多慕道朋友的观点。不是有缺点有错误可以，但我没罪。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理解的罪往往把它局限在刑事犯罪啊，杀人了、放火了、贪污了、盗窃了啊，这个反正就触犯了国家的刑律啊，被起诉了、被判刑了，哎，这就是有罪了。甚至有时候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做了很多触犯刑律的事儿，可是因为没人知道、没人起诉我们，我还是没罪，对吧？甚至被起诉了，哎，可能我这律师退了办，一下辩护了半天，法院宣判无罪释放，还是没罪，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罪。那么这个刑事犯罪算不算罪的？当然是罪，圣经讲的也是罪，但是圣经讲的罪的含义比刑事犯罪还要宽广。那么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都用了几个字来形容罪，用的最普遍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呢？是什么意思呢？射箭或者打靶，射不中红心，偏了，这就是罪的基本含义。偏离了神的标准，这就是罪的含义。达不到神的标准。从总体上来说，当初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让人能够荣耀神，对不对？可今天人犯罪以后，尤其亚当夏娃，他吃了悖逆神以后，整个人类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样一个罪性让人不能够再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整个偏离了神为人制定的终极的生活目标，这就是罪了，都偏了。再深一步说，每一个人不认识神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那神的道德标准最集中的就体现在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神在西奈山颁布的十条诫命，十诫啊，大家都很知道，十条诫命 前四条谈神人和神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前四条就谈到只有我是独一的真理，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这四条。后六条人和人的关系，第一就是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名色的财物，卢比、披斯等，就这些。看见很简单了，所以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主耶稣最后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大的。第一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主耶稣的这样一个总结，如果一个人能够全心全意的爱神，又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那这就达到了神的律法的标准的要求。问题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些朋友们，也许你道德水准都比较高，你工作敬业，要求自己严，爱帮助人，作风正派，可能在你的同事朋友中蛮有威望，这很好。可是如果现在你连我们这位神造我们的神都还不认他，还谈的是爱他，在神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这就是神的标准。即便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呢，还是半信半疑、三心二意？恐怕我们就自己出的每一天审查自己。第二，爱人如己也非常的困难。孔夫子都只是说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圣经的要求更高，你要主动的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我们今天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限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啊。或者说这个人也不太怎么可爱，也不怎么爱我们，可是呢有时候出于一个道义的责任，我们还是爱他。是在这种条件下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去爱他，他不仅不感激我们，反过来一恶对我们恩将仇报，就算爱爱得下就爱不下去了，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一些犹太人下面还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我很多时候读到这我读不下去，我常常就想，如果是像我像主耶稣这样被钉在十字架，我会怎么想？我来到世间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对不对？让瞎眼看见，妻子心中长大麻木洁净，让被鬼附的得自由，让神从死里复活，一切不好的事都没做，连反对他的犹太人都抓不住他任何毛病，而他明明知道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绝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能力。你明明知道是从神来的，又没有做一件坏事，不仅不信，还要发生病，那这些病人根本无可救药啊。所以我想，如果我是这样的，他们进来时这样，我可能就求父了，父啊，从天上下一把火，全把他们都毁在这儿，无可救药啊，是这样。但是主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你说在这个时候，当耶稣被人置于死地的时候，他还在为这些置他于死地人代求。天下能有这种爱？所以圣经说什么？为人人死的是少有的，就是这人很仗义，也许我还会也少受过点事，但是呢，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显了死，神的爱就在这儿显明出来了。有哪一件事会要发生自己死心的去
去爱他。我们都不认识他，他在反对神，他在反对耶稣，这个耶稣就为我们死了。这种爱是人间没有的呀。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是神，那你就看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他做的改变人能够做得出来没有。所以这种爱只能是从天上来的，你就观看耶稣的言行，你知他一定是神，因为人做不到。所以今天对我们一个罪人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标准，所以在神的眼里都偏了，都有罪。所以圣经中就讲了两种类型的犯罪啊。一方面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一个神说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假神，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人们去拜假神，去偷盗，去奸淫，公开的和神的律法对上，那当然就是犯罪，这就有点像我们讲的刑事犯罪，对不对？这样的标准。另外神还讲了另外一种犯罪是什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你从表面上来看，人没我没做坏事啊，可是我们如果知道神要我们做这件善事，我们却不去做，在神之眼里也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你看见没有？所以你不管是直接去对抗神的地方，或者说你虽然没有做坏事，但是你不按神的地方去行善，在神的眼里都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是这样，大家就清楚了。为什么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达得到这个标准。所以今天，但是要注意，谈到标准的时候，一定要按神的标准，不能按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啊！我这几天回大陆体会很深啊，这个贪污啊、腐败啊、性关系的混乱啊，几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我接触到一批做官的，他们自己说呀，他说啊，如果今天把我们当官的都出来排成一队，排成一排，每一个都枪毙，肯定有误杀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你就看看今天这个犯罪到了什么程度了。大家都犯就无所谓了，你也在做，我也在做，而且现在这个性关系的混乱，你要再倒退40年，你看当时中国大陆政治运动有多，这一枪就累下来哈。你想把一个人吓得跟他们搞臭很容易，加一条，这个人生过糜烂，乱搞两性关系，就这一条，这个人就是一处万年，一辈子不得翻身。可今天再过多少年，一回去看看，大家在谈论中，一个人在外边没有两个三个，不包二来三来，还算没本事。啊，谈的津津乐道啊，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不以为耻。还发现好，还发明很多新名词的，我回去都听不懂。一个名词是什么 ？MBA， 你知道什么叫 MBA 吗 ？Married but available。我虽然结了婚了，我还是可以给你乱来。哇，讲的简直是不以为耻啊！为什么？这是人的标准，人老在变。所以今天看人的罪，你要从圣经上来看。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两性关系神只是为夫妻所立的，任何夫妻以外的性关系在神的眼里都是奸淫，是婚前的同居，婚后的婚外情，在神的眼里全是犯奸淫。不仅如此啊，主耶稣说过一句话，我想每个人印象都很深，说古人说有你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主耶稣说，但我告诉你，如果有人见了妇人他就动淫念，那么他在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你看这标准有多高，且不说你行出来实际的犯了奸淫，就是心里动了淫念，神都知道你已经犯奸淫了，心里已经犯奸淫了，那这个厉害的很呢，是神的标准永远不会变，要看能不能达到标，要按神的标准，不能按人的标准。当然我们说今天我们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每天每一件事都在犯罪，有的时候没有一点善行了，对不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啊，看见别人有难处伸出援手，然后也会有点善行的。但是圣经说什么？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以做三件好事、五件好事，但是不能永远只做好事不犯罪。我们常常是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坏事，做坏事；当天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这就是我们的状况。是可能有一点善行，但是你替不了你的罪，你不能不犯罪，因为我们没办法，都是罪。那么为什么每个人必须要犯罪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呢？不是，反过来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呢？因为当亚当夏娃他们背逆神了以后，从此以后，包括他们在内，包括他所有的后代在内，包括每个人，都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意念，圣经叫做在情欲或者私欲，我们也是叫它是罪性或者罪根。有了自己为中心这样一个意念，那你一定在各种条件下，你就会把它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所以大家看英文圣经，这个 SIM 这个单数就是一个罪性或者罪根， SIM 复数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你如果有这个罪根在里边，所以条件一适合，它一定要表达出来，就是罪行。所以我常常说啊，要看人的自我中心，人的罪性，孩子们身上最清楚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当父母的，祖父祖母，你看孩子啊，一方面非常天真活泼可爱，对不对？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好看的，先都是紧着他，全是我，稍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撒步，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就是要在争取你的东西，对不对？那谁叫孩子要自私的？我想多数家长都不会教导孩子自私，人的本性。我想可能弟兄姊妹知道，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寇世远，这个曾经他很大的这个讲道的恩赐。那后来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就是有点自传性的书啊，叫《被怜悯与被恩待》。他其中讲到什么？其中就有一件事对我就印象非常深。他就讲到哈，他和他一个孙女儿的关系。当他那个孙女儿啊，也上两三岁的时候，就是和爷爷关系特好。是每一次到课间中啊，从外面讲完道回来以后，只要这孙女一看见爷爷回来，什么事都放下，就往爷爷奔过去，就扑在爷爷的怀里，说这个隔代亲啊，是俩人关系特亲。就有一次啊，就课间中就把这个孙女抱起来，这抱着呢，看见他正在吃糖，课间中说：“我今儿得试试这孩子心怎么样。”他就问说：“你爱爷爷吗？”“爱啊！”回答的又响又脆。然后寇建东就说：“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吗？你这样爱嘛，就是要一块糖。”结果呢，就没回音了，就沉默了啊。这寇建东呢，就装着生气了。他说：“啊，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的钱给你买的。你如果今天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再不给你买糖。”就这句话，哇，这句话出来，你别看还这么小啊。他懂得权衡利弊了啊！他马上就回答了，他说：“爷爷，爷爷，我给你吃糖，你把眼闭起来啊！”这寇建中呢，把眼睛闭上，闭上呢还留一小缝，看着小孙女要坐着了。结果呢，发现了这小孙女啊，本来一个手攥着一个糖，然后呢就把一个这个手的糖挪到这个手，把这个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小糖渣取出来，一下塞到他爷爷的嘴里，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小孙女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想这样的事情恐怕是在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这就是孩子的人的罪性。为什么？因为孩子小，他单纯，他不会考虑我这样说这样做会起什么后果，不会考虑后果的。 所以孩子怎么想他就怎么说，他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是要看自我中心，看人的最近就从孩子身上。那今天我们长大了，受的教育多了，哎呀，我们思想就复杂的很多了，对不对？要做一件说话一件都先讲一下，我这样说会有什么反应啊，会带来什么后果啊，权衡一下才决定我要怎么说怎么做，权衡利弊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我有一天我也正在职场，是别人从外国一个特别一个国家去的，只有来国家谈的啊，有特别喜欢出一会儿少一会儿没有，哎，突然这一会有看见红红是来说，哎呀，真是不想，我拐带我就不多了，怎么你还会一样？那你说要给要不要给？琢磨着半天还是要给一会儿。要我要不给他回去肯定到处去说，你别看冯牧师到处出去讲的啊，小气的很，连一块糖都舍不得给。那我不能为了一块糖把我名声全断了，说明吧哈，这样一对比还是宁肯给一块糖。但是呢，心态和孩子完全一样，舍不得的。这种常常谈的教育的极限呢？教育可以让你知道很多的知识，甚至让你知道善恶，哪个该做哪个不该做，但是教育不能改变人的心，这是很真的对象。所以你说也会发现吗，啊，有时候我们做一件好事啊，很难的，就是有很大的毅力，费很大的劲，啊，就是登山似的一步一步，啊，才能走出一点。你要说做坏事根本不用使劲，吃一下就下去了，自然就是坏事。这常常知道说好是难做坏事容易，为什么？读了圣经就明白了，因为人的本相是趋于自私的，我们除非要用极大的力气抑制我们的本性去行事，你才能做出一两件好事来。你只要顺着本性去做，那绝对做坏事，这就是人的罪行。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明白了圣经讲的罪的含义，我们又能够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否定他是罪的，一定每个人都会承认他是个罪的。当有了罪带来什么后果，圣经讲的非常的绝对，罪的工价乃是死，就罪犯了罪要带来什么结果，付上什么代价，死亡的代价。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这个死亡大概分几个层次。第一，首先是灵性的死亡和神的关系的断绝。你看这创世纪，耶和华神对亚当说啊，就伊甸园里连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不要吃分散了树的这个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也就是你哪天吃哪天死。但是最后我们发现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他们肉体没有马上死亡，亚当活到930岁才过世，对不对？那但是耶和华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什么意思？当他吃的那一天，他和神的关系断了，这就是灵性的死亡。那这一条很要紧，这个神和人的关系是一个纵向的关系，如果这个纵向关系一出了问题，整个人的横向一切的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己全都出问题。人和人不能再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杠，这就是几千年的人类的文明。人和物之间我们不再去善待大自然，而是去榨取，去索取大自然。你看整个今天整个全世界生态的破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第三，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认识自己，活在世上要干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心里感到很空虚，空虚以后也没找不到出去，拼命地用身外的功名利禄去填，填又填不满，是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肯定吗？忙到最后都不知道干什么，你要拼命去买大房子，买高级车，买大电视，你买了就得贷款了，就拼命去工作，工作的根本就没机会去享受你的车，去享受你的房子，享受你的电视，你能活得这样干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整个的这个物欲当中的失落，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和神的关系的关系。第二，圣经说什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每个人都会死。可是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人人都有意思， 并非是神当初造人的初衷。因为如果当初人类的始祖听了神的话，不吃非善恶树的果，而去吃了伊甸园里的生命树的果，人就会永远活了。所以你看圣经记载，当亚当夏娃吃了分散恶树的果，犯罪下来以后，被神捉住伊甸园。后来神说，他们已经吃了分了善恶树的果，一定犯罪了，不能让他们再回到伊甸园再吃生命树的果，否则就永远活了。所以神用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大门，不让人再回到伊甸园吃生命树的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死亡就临到了每个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什么？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今天按照定义，人都有一死，就是人犯罪的结果。当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由于我们享受了神的恩惠，所以肉体的死亡实际是把我们带到神那边去，但是死亡的本身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这是第二点。第三，这句话还没有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是一个逗号，下面还有话的，死后谁有审判。不是说人死了都得死的全都没有，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不论是活人死的，全部都要在耶稣面前审判。审判完了以后，人就分开，一切相信了主的人，他们的罪被保耶稣主耶稣的保险所洁净的人，可以重新和神在一起。一切在这有罪之躯的人，永远不能够见神，就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里。这就是所谓的地狱。地狱就是永远和神的完全的隔绝，和神的恩典的完全的隔绝。圣经称它是第二次的死，是整个犯罪就带着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为什么有罪的人就不能见神？很简单，因为神是光明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而有罪的人呢，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通。神见不得人的罪，见不得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也不敢见神。大家如果读圣经，你也会发现，像伟大的先知们，像以赛亚，像甚至老约翰，一见到神以后，一发出来就跟死了一样。所以，由于罪的拦阻，人身上的罪成为人和神之间重新和好的拦阻。除非把罪拿掉，否则没有一个人可以重新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大家看啊，读利未记，你会发现这个大祭司啊，按照神的启示，大祭司专门要穿一个袍子，大祭司的这个袍子，袍子的下边这个下摆啊，有一些这个装饰啊，一个石头铃铛，石榴铃铛这样隔着。那么为什么有铃铛呢？有的学者就分析了，因为有铃铛的时候，大祭司走路的时候铃铛就会响。所以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没有人敢轻易去见神。所以大家知道，在圣殿或者会幕里边有一个最圣洁的地方，叫什么？至圣所啊，最圣的地方，至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幔子把会所或者是圣殿隔开的。那么这个会，这至圣所里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那一天，带着祭司的血进到那个幔子里边去，向神认罪，代表百姓向神认罪。那大祭司也是罪人啊。那大祭司进到神面前，会不会被神击杀在神面前，都不敢说。所以呢，外边百姓又不感兴趣，那就在外边讲吧。如果今天里边铃铛还在响，当当当当一会儿讲，说明这大祭司在活着呢。那如果时间一长就听见响声了，那可能就坏了，很可能大祭司都被击杀在神面前。那怎么办呢？又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一个钩子了，就探到那个帐篷里边进去，想办法勾把大祭司勾住了。这就是因为人的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备受拦阻。是按照你我的本相，我们都应该走向地狱，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那有人说，那既然罪有这么大的拦阻啊，带着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都别犯罪了，都离恶向善吧，都做好事吧啊，那就能上天了。问题是人做不到啊， 我刚才说了，做三件五件十件八件好事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不犯罪。为什么？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被罪奴役住了，你不可能不犯罪的，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每个人都有烦恼，大家自己想想吧，有人是金钱的奴隶，有人是名誉的奴隶，有人是权力的奴隶，有人是色情的奴隶，反正都有烦恼。一件事明明知道不该做，非要去做，做完了后悔，后悔了再做。为什么？就像抽大烟似的，完全就像你们，你根本脱不开的被捆绑。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常常我们最多是在大罪和小罪之间挣扎，尽可能不犯那些无期徒刑啊、杀头的那种大罪啊，那小小不言的罪还是多犯一点。你不能不犯罪，你做不到。那有时候，那我们人做不到，神这么爱我们，难道就眼睁睁的就看到我们下地狱吗？干脆神是不是来一个大赦啊？撤赦，他通常不得杀回来得了。那神又做不到，不能做，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圣经讲什么？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你有罪就有罪，没罪就没罪。那有罪又算无罪，那神的标准在哪？神还有没有原则？对，谁又做不到？那怎么办？人不能自己从这里出来，谁又不能够算人有罪为无罪？难道就看见人眼睁睁的看着人走向地狱吗？不是，是神具有他的救法。最后他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不仅来启示人，而且来做一切的善事。最后他心甘情愿的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就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没有罪的。他为了我们的罪，他心甘情愿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就为我们的罪，本来罪应该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他替我们负全人类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把人的罪应该付的代价，他替我们付了，他替我们死。所以你看，我们就中国话常常讲，谁是谁的替罪羊？这话从哪来？圣经来的。神是我们替，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替罪的羔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罪就可以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洁净、所遮盖。那么这样，因为神已经替我付了代价，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一切相信他的人，在神的眼里就不算为有罪了，就可以重新以份和好成为神的儿子。这整个讲，这就是福音。所以你看，当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断片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件什么事情？那个把至圣所和会和圣殿隔开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一下就为什么开了？为什么开了？因为主耶稣用他的身体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通向神的路。过去我们是罪人，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的救法。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提到是哪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所以你就看出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你别的宗教可能也知道有神，但你知道有神你过不去，除非经过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够把神和人连在一起。经过耶稣的十字架，人才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这差别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我也对在座的弟兄姊妹讲两句话。我们今天是传福音拯救灵魂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一定要注意，要把福音传清楚，千万不要去传成功福音啊！你来信主吧，你不是没工作刚没那样过了吗？赶紧来信主，一祷告马上明天神就给你工作。你不是身体不好吗？赶快来信主，一祷告神就医治。光传这个不行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我们生活上需要神会照顾，但是这个不是信福音的根本。信福音的根本就是神帮助我们把罪拿掉，让我们重新生活好。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谈这个问题？就最近呢，好几个基督徒告诉我，T 听开了我参加了我们的聚会以后，他说哎呀冯牧师，我都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见你讲道我才知道我是个罪人，都信主好几年了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的是什么呀？我不是责怪他，我是在问当初他福音怎么转的，你怎么跟他转的，怎么让他信，这样是害人害己啊。我们以为他已经得救了，他也以为自己得，实际这么年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对不同的人我们有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但你不管你从哪切入了，最后一定要带着十字架变变让他认得回来。如果没有这一条，他不可能和神建立起个人的关系。而且像这种老是一传你叫得什么，你将来他进了主以后你很难跟进的，他哪一条得是个得呢，人就会让他背十字架要跟进主，他觉得好像上当受骗了去，有没有让我得这个得了，怎么又要完全糊涂自己，就好像我们用科技里开始买东西什么都不交钱了，一到月底上哪儿钱来，你这种一定要传福音，把它传清楚，福音最根本就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帮我们每一个信他人最接近，我们才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子，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福音。为什么是福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只是实事求是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愿意回家而已，就得到永恒的生命，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朋友们讲也是这个，就是这个。有人说那我一想罪把他吓跑了怎么办呢？跑就跑了，都不愿意认罪的人你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但是如果他真正愿意追求人生的意义，愿意得到永恒的生命，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但如果我们不把福音讲清楚，看见人都信了，实际上真信主了吗？真得救了吗？这叫害人害己。所以弟兄姊妹，千万注意，我们好好的传福音，一定把福音传清楚，要解决罪的问题，让人重新生活，重新成为人的儿子，这个整个福音的核心。所以保罗最后讲了啊，我就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为什么叫十字架？为什么叫十字架就是死？为什么叫死？因为神替我死，我们才能活。如果他不替我死在十字架，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根本。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他来拯救我们，我要接受他作为我的救赎。那有人说好，你们基督教虽然说是要将永生哈，他就觉得好像你们是不是太消极了哈，都想死了以后怎么得永生，他说我们很积极，想死以前怎么活着，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呀。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永生不是从人的肉体死亡以后才开始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相信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派来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愿意悔改归向主，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这个人心里，永生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新的生命已经有。所以基督教信仰绝非是讲只是说人死以后怎么上天的，那当然很重要，同时信仰要让我们在死以前就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来是什么？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今天虽然我们的有的朋友半生了也没信主，好像活得也不错，但是你要仔细的检查你们的生命，你会发现当你们不信主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你不管你多成功多富裕多顺利，有好几个关口你们是过不去的。第一，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握明天，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常常说我谁都不靠，我就靠自己。实际你会发现从小到大到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赶时间，考重点学校，考高中大学都在等。为什么等？等录取通知书。为什么要等？你自个儿定不了， 就是说我就想干干清华，我就干清华了。你这样不了，你看人家要不了，对不对？出国又在等，等签证，为什么等签证？因为看见美国领事馆给不给你签证，你信得了？毕业了又等，要找工作了，啊，多少银行没有都过了，你最后一定要等到有一个书面的这个 offer， 你才踏实了，对不对？因为你司法进不，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根本司法进不了，哪能自己进自己？那自己不知道结果那怎么？那心里就难，就忐忑不安呗。实际很多时候啊，成了不成，高兴一点，难过一点就过了。又很多事就不知道成还是不成，那心里啊就担心的，吃不香睡不好。那那个时候你说你生命可能是平安是喜乐的吗？做不到。十二，人跟我刚才讲了，人绝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一个蓝图啊，编造的一个计划，当然达不到计划你肯定不高兴了。就算是我们按照通过我们的努力一步一步实现了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达到人生目标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会高兴一下，可是你会发现那个高兴是那样的短暂，很快就被新的忧虑和新的压力所取代。然后再去奋斗，再打了一个门，又是高兴一下，很短，马上新的压力又来，就一直这样奋斗。你会发现哎呀，一直想要这东西真的到手了，就觉得好像这并不完全是我想要的。难道人生就是这样的吗？他那么的那么自己，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人没有办法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今天很多成功人，我刚才讲了海明威，对不对？还有很多成功的人，最后几乎是要什么全都有了，活不下去了，是不是？不是海明威一个人，这是人的极大一个教诲。人就想要这些东西，他要不了就找不到你，还为什么还要活？为什么还要工作？活不下去了。就有人说哈，你要想最深刻的伤害一个人怎么办？你把他要的物质、金钱、名誉、地位全都给他，你就最深刻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你说给我多好，要不得的，你活不下去了。你看，当人在可以很艰难、很忐忑的、很逆境当中，如果他还有一个理由，活下去的理由，他还能坚持活下去。但他当他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为什么还要工作的时候，活不下去。这就是人极大的教诲。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的，因为人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这一点做不到，不行。我常常说，我们有时候达到目标会高兴一点。我昨天说了，我来美国买的车是250块钱的福特车。坐着个人拉的，没这牌子不行，一个手动车，而且还是两个人合买的。因为在国内从来没开过车，没摸过车，又是旧车，那万一出了毛病怎么办呢？起码俩人有个300头吧，一个人开一个月。结果86年，我这个论文答辩一刚一结束，就拿到一个 offer， 就到渥太华大学去面试。冬天了，下了大雪。我就开着这250块钱福特车，从密西根开到外，咚咚咚咚咚的一路开过去，下了很大的雪呀、啊！这周围好多车都打雾了，我这250块钱照开不误，哇！一个车开过去以后，云彩越完了以后，再开到250，哇！再开过去，没出事儿，居然！现在想想都后怕，这是怎么胆那么大呀？250块钱车，还是这么恶劣的天气，还刮风去开，那就真勇敢了。后来我们最后买第一辆新车都是90年代初了才买了第一辆车，很爱惜啊，每天去洗去打蜡呀，没说打蜡呀亮的呀，没看。然后去停车的时候啊，东躲西藏，总想离别人车远一点啊。你要离得太近了，别人一开车门就把你车就撞坏了，到处躲。那实在有时候没地方怎么办？尽量争取停在一辆好车的旁边。像他开车门就比较小心嘛，他不是怕把你车撞坏，他怕把他的车撞坏了。你就这样，从前到这种，就这样一年下来呀、啊， 这车体是伤痕累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为什么？你停到一辆好车面前，你不上班了，一会儿这辆好车开走，一辆破车开进去了，那你不能老是那个抓紧人来回找车，你还得干活儿是吧？哎呀，心疼的要命。你再过两三年，车体开始生锈了，发动机出毛病了，那爱惜的心就没那么多了。有时候一个月去洗一次都很少。我那是白车第一年，特显脏，你知道吗？他说：“哎呀，实在看不过去，明儿去洗吧。”今天晚上一看电视，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啊，不行不行，你花几万一洗吧，还有脏，你根本连钱都这几块钱都舍不得花了。我们那地方雪很大。有时候那车停到外边哈，这车上都一尺深的雪。那一般我们开车都是要把雪扫一下嘛哈，再走。有人就懒得，都不愿意扫雪就开，那也看不见，怎么办？用一个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小窟窿啊，后窗户铲这么小窟窿啊，是的，带着一身的雪到处乱的。朋友们，大家想想，在这个时候，那车成为你的满足吗？你人生有一些车，就人生就满足了吗？绝对不会，对不对？我们从住的 apartment 去搬到房子，也是高兴啊。房子有这么大，前面的草地，哇，这是绿树。有时候半夜睡不着，还起来看看。可你住三个月、五个月、住半年，这就习惯了，就没觉得房子有多明亮、多大了哈。一看别人房子比我们还好。心里又不平衡了，你是不是就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嘛，这个物质上的满足都非常短暂，无底洞。你什么时候算你满足？没有满足的时候。为什么你成功了，你得到了，还是不满足呢？因为神就是这样照着我们。你除非和永生神有这个永恒的关系，永远你在物质上不能满足，完全满足。这就是人呢，因为神就这样造我，所以你不成功当然不行，你就是成功了，你别人看你功名利禄全都有了，都能成功，你觉得你很成功，但是你心里你的惆怅，你的空虚，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就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和神建立的关系，我们的心里才能够最后的充实起来。这是第二个来说。第三，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能够面对死亡。我常常会讲得很很超脱的唯物主义嘛，有生就有死，生命活动就是加速死亡，所以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那讲得很轻松。可是真正当死亡来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的神的人非常困难。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到了40岁都还没信，就觉得好像这个思想哈，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40岁以前嘛，还挺爱过生日，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他们还挺爱过生日，把亲戚朋友啊都请来祝贺一下。一过40岁，感觉变了。就觉得不太愿意过生日，为什么？就觉得过一次生日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你都觉得来日可数了，你还能活多少年大家都能赚出来。对，一个人活80岁吧，你已经40年都过了，你再过40年，你看那前40年过得多快，你再不过40年而已，就是活100岁够长了吧，不过是60年，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那小时候啊，你说盼着过年，成天盼着走知道今天几号几号，好像过年特慢的，好像等那压岁钱。今天一年真快就过去了。我的体会最深了，因为经常有人用我写的书要签字啊，你刚好把2007写顺，哎，今天你才能接到你的，还写2007，现在2008了，一年就这么飞一样就过去了。你不怕，你怎么就感到害怕？就这个感觉。就你看，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什么？白驹过隙， 这个生命之快，年岁之快，就像一个在门缝里钻一个飞快的马驹，稍纵即逝，一下就过了。我一转眼之间，我来美国多少年了？今年就26年了。可来美国的那一天，记忆一清二楚。因为当时我们是公派的嘛，不论你到哪去，全部拉到纽约。拉到纽约以后，住到总领事馆。总领事馆太大了一些，一个点的名字，点的名字就到了。住一宿，第二天再分派往后送到各个机场，到各个学校。那我住一宿，第二天早上7点钟的飞机，我要赶到密西根。一会儿睡过觉了，睡过了7点钟，到5点钟就得起啊。老看着表，那整个屋子都在替我看表，都没事。就这样的好容易到了那去坐上那个卡那个大车，那司机说哪个机场啊？我哪知道哪个机场？他哪个航班？我也不知道什么航班。他上航班，我得叫你上哪去啊？我说我不知道，我经常要翻译的。哦，他说你在那瓜地啊，在机场我就去，就上了飞机。他坐卧站呢，这万一要坐卧站以后，那怎么办呢？公机坐卧站的，那个飞机坐卧站的怎么办呢？就上去我就跟你讲，我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是伊斯兰的啊，就这一站你能不能告诉我呀？我觉得我讲特清楚，他就是听不懂。我觉得反应很正，又听不明白。哎呀，怎么讲的都不明白。哎，后来到据说一听了以后，上了一个小姐，他已经他明白，他下一站就是。就这样，你看，记得清清楚多少年？26年，就这么快呀、啊？就快的叫人害怕。所以我记得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啊，就觉得开始这个面对这个衰老。面临死亡的时候，心里非常挣扎。别的都还好说，你说死了以后土葬、火葬，就对我学生物来说没什么区别。你土葬、火葬的烧成花了，对吧？土葬呢，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这没区别。有一点我不能接受什么，说我冯明人死的时候，我就突然从宇宙中消失了，没有了。我说怎么不可能吧？我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吧？你干了文明就是没有了。我说那是个什么样的状况？突然我没有了，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实在不能接受。今天我才明白，原来虽然我当时没有信主，可是神的永生安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不想一直要活的，是不敢想啊！你想都没结论的，说拼命就去现实。说我当时信主以前，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圣诞节都是在实验室过的，努力去做实验。那当时对我来说，我的生命的价值就是多做出一点实验，多发表一点科研论文，科研论文越多，我生命价值就越重。如果当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冯敏成的科研论文，我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敏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这就满足了，是不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这不是中国人说的嘛，是不是？但你想也很荒唐的。如果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的呀？你看着，这就是永生的深深的安置的事实性。从别人来看我很积极很乐观很向上，可是当时内心那种苦闷那种挣扎，你说人从小到大奋斗到现在啊，刚好觉得成家立业了40了，马上要面对疾病衰老死亡，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那你是活在世上折腾什么呀？所以有人说，人的前半生是什么？用命去换钱，啊，拼命的干活，拼命打工多挣钱。后半生干什么？用钱来保命，就拿回去了，就真是没意思啊！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人生的终极目标在哪。想寻求这个你找不到，非常苦闷，老是不怕死，实际很难。说哟，这地方怎么长啊？该不是什么病吧？马上去看医书，越发越深，越发越就这个病，就这病。那有这病，赶快去看大夫吧，又不敢去，万一是这病怎么办呢？成天是疑心生暗鬼，自个儿吓唬自己，怕什么？就怕死吧。你要进入你死亡地，你解决不了，你不能面对死亡，你人生怎么可能是喜乐是平安的？是这几个问题，你不和永生神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你永远跨不过去。无论你多成功，从世人来看你多成功，你内心的苦闷 内心的空虚彷徨，那自己才知道。所以你看今天的西方多少人把钱用在健身用在美容，这不是不好，但是你总不能心存常住吧，就时间总是要过的呀。所以有人说你即便是这样健身美容，你会发现你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可以化妆内上，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你会发现你分享非常潇洒的先生一天比一天忠厚，中间变厚了。没有办法呀，你岁数大了这新陈代谢就会变的，你喝凉水都会长了。所以生命发生，你看我们中国的诗人词人，他们有很多他们的文艺作品来抒发他们的人生的无奈。你看大家读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就写了一首歌叫《好了多》，他说什么？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忠高只恨既不是，古今将相在何方，房中一堆草没了。你看见古来就是将相名人，现在哪一堆一堆的坟墓草都没过去了。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既无多，既早多时远地了。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他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哇，你说曹雪芹这些诗人，他这个整个人生都写透了。当时我在电脑以前读的，我都会掉眼泪，同命相连。我总觉得人生看不见前途，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再好的亲人，再好的朋友，将来一个一个都得死，都得散。那人生的路太难了，找不到。实际上这些关于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最终终极的意义，只有从神的启示中才会得到。而在今天，神已经把这一条永恒的路摆在每个人面前，要的条件几乎是没有条件，就是要你实事求是的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接受他的宝血的洁净，你只要这样做了，你就从基督徒就得到永恒的，就这么简单了。这为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跟你有好交集。为什么是好交集？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白白的得到神的恩惠，就是一个恩典。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真是你们好好的思考。也许我现在信主时间长一点，我都不太明白，这么好的东西礼物为什么不要啊？今天如果说谁发点一个保健药10000块一剂，吃了以后多活10年，我看大家倾家荡产都会去买。不过再给你10年的寿命啊，今天是给你永恒的生命，永远不会消失的生命。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你本来就是对的，没让你说有违心的话，没让你自己随便，就是实事求是，承认自己是个对的，愿意悔改。所以圣经说什么？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这条件是这么简单。当然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满足于得救上天堂，要好好活出神的生命，成为神的见证人啊，这是下一步的事情。所以就这样，今天朋友们，你们今天如何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如何从一个罪人变成神的儿子，就这么简单。今天如果你愿意敞开心认罪悔改归向主耶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跟随他，今天就是基督，今天你就得救了。神的生命圣灵就在你的心里，永远和我们同在，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希望我每一个朋友今天你好好的安静，如果今天神感动你来接受神的救，就不要犹豫了，不要等了。我们老是说，哎，我都差不多了，再等一个月两个月， 不要等，你可能有机会也可能没有机会了，因为我这十几年经历太多了，很多想等最后没有机会了。就前不久啊，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我非常难过。这个弟兄呢也是从大陆来，他是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农村的孩子，母亲很早就过世，所以姐姐呢又当母亲又当姐姐，把他和妹妹拉扯大，结果这三个孩子都很有出息，都在国内念完了大学，最后全部到美北美，又在北美拿到学位，都找到好的工作。后来呢弟弟信主，弟弟信主当然第一个他想他不一就是他姐姐，因为姐姐不仅是姐姐，而且简直像她的母亲一样，这样又像姐姐，她会可怎么传都传不进去。为什么？因为姐姐太成功了，她就不听，你说了不听，既磁带不听，既收不开，教会不去，就是不去，她觉得完全依靠自己。后来弟弟就拿到了我那个十五级的那个信仰女性啊，就是和生命那个光碟，十五个小时，就这边有红木是一个光碟，他说我就求你看在弟弟的份上，我以弟弟的名义求你，你能不能看一遍，从头到尾看，看完以后你信不信我就不管了，但起码要希望你看一遍。这弟弟啊这其实非常的恳切，姐姐也感觉，我说好吧，说那你就记吧，我就看一遍，那我信不信你就不要再问了。这就是说好，他姐姐同意看。所以呢最后这个弟弟呢还想买一本书和这光碟一起寄过去，就是 order 的一本书，但最后要从别的地方寄过来，他就等了一个礼拜，想连这个光碟一起寄过去，结果就在等这个礼拜就出事了。就那个周末他姐姐的全家的家人到附近的公园去玩照相，可那个地方呢一连几天是阴雨不断，一直在下雨，所以树什么什么都非常湿。结果当这个姐姐走到一个大树下边，突然一个100多磅的大树枝，因为不堪负重，因为很湿啊，叶子压的，突然断了，一下就掉下来，正砸在姐姐的头上，当场砸死38岁。弟弟听见，没有办法了，赶紧去奔丧，怎么办呢？就把我那个15小时的光碟放在姐姐的棺木里，作为对姐姐的最后的礼物。我听了很难受，还有什么用啊？人死了没有机会了。如果当初姐姐的心稍微软一点，她在信主下了解一下，也许她就信了，就是那么样的刚硬，那么样的自负，觉得完全信靠自己，觉得自己时间还长，才30多岁，没想到生命从那就结束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今天要跟你讲，这我讲的是最近的例子。所以朋友们，今天如果你们明白了神对你们是多爱你的，你明白了我们自身的败坏，自己的罪孽，神不纠啊，一往不咎，你只要愿意敞开心认罪，一天都是毅力不追究，你就可以今天一生过成功，就是这么样的大爱。为什么还要不把心打开？我绝对相信你们信了主以后，你们绝对不会后悔，因为当你们信了主，圣灵进到你们心里以后，你们整个人生，你们的生命会大的反转。虽然我们信了主以后，我刚才讲了人生的这几个难题也并没有去掉，但是你完全可以跨越过去了。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同样不能把握明天，不能把握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有一点我们清楚，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走过明天。我今天一天的忧虑就一天的面对，我努力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不能把握的事情交给神来把握，相信他一定会带领过去，不忧虑，不为明天忧虑。这基督的人生就是非常的积极又没有忧虑的人生。当我们真正信了主，和主建立了个人的关系，我们内心的满足自信的时候才开始，有造天地万物的神做我们的主，我们还求什么？是这十几年中开始慢慢体会到保罗所说的，有一有十就当知足， 这意思是人的思想境界，但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是满足有意有失就完了。如果神给你恩典，给你智慧，让你很成功很富裕也很好，彰显神的荣耀，但是要记得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有东西，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管家，将来都要在你身边交代，好好的彰显神的荣耀。信了主以后真的不再怕死了，因为知道死只是一扇门，真实这个门打开，把我们通向一个更丰盛的境界，因为神的救恩。所以我从2002年到2003年，不到8个月连续2次大的手术，最后一次是脑部手术，开颅大手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那次神就把我接走。所以当时我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心里平静如水，我知道绝对不是从我来的这种平安固着真经，就在生死之间我知道神在。一个礼拜以前我在三藩市给我讲道，一个礼拜以后就躺在特护病床上，就很清楚地感到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谁都不能挂钩，因为整个生命是总掌握在永生神的手里。可上帝心里平静如水，真正感到这个信仰的宝贵。所以我就在这特护病床上给这医生护士唱福音讲信仰，我把邮递员的英文版印送上去。最后当我从特护病床出来进入普通病房的时候，一个老护士拉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我当了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有遇见像你这么好的病人。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是我们的信仰好。是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没有求神医治，或者是神主按你的旨意成全，如果你觉得我地上事情干完了，你就帮我解决，我跟你走，高高兴兴跟你走，我相信你能比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我不担心。如果你觉得我世上地上事没干完，就求你把我医治好，继续为你照顾，就是这样。我没有权利求神一定要医治我，神多高啊，他的主意永远是最美的。所以大家想想，如果这时候你都跨过去了，你人生当然就丰盛了，对不对？而且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福音见证人，去领人信主，让他们能够信主，这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十倍、百倍、千倍的扩张了。那有时候开一些大的基督徒聚会哈，几千人的聚会，总是有人来找我，冯老师还认识我吗？我开始都不好像还认识，你哪认识啊？都咋的吧？后来就说不太认识，是哪一教会？他说哎，我哪一教会？我是哪一次哪一次在聚会中我听得懂？好，我现在在教会怎么服侍？我的家庭怎么改变？哇，你听了那种见证啊，你的心里那种满足情绪，绝对任何东西不能取代，因为他得到都是永恒的，不是一点知识要专业知识的东西。你想，如果我们一个人只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小家庭或者小范围活着，这人是没托大家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了主后能够被神所用，能够让通过我们的工作圣灵感动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礼物永恒的生命，实际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大大的扩张。大家想一想，我们往往值得回忆的我们的个人的历史，值得回味的地方，往往有时候就是非常困难的时候啊，永不退缩去战胜的困难，往往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往往这是我们生命中的闪光之点。是真正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人生有价值，一定要成为被神所用，能够成为荣耀神，能够成为他人帮助的这样一个生命，就最有价值。所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的还是一粒，只有掉在地里它才会结出千万次的人。所以真正的丰盛的生命一定是要认识神，被神收容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那我想这样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今天如果你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今天长期现在接触中，你们今天就得到了这个生命，这生命在基督里慢慢的长起，慢慢的成长，让别人一看是属基督的人，让我们生命的改变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他。 所以还有很多话，我今天下午就走了，4点钟坐飞机回到威斯康，也许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见，也许就没有机会。如果你们信了主，希望我们将来在天上再见。所以我希望你每一个朋友们真心实意的再一次希望你们把握机会，往往在一瞬间就决定了永恒的命。今天你看见是一个好像偶然的布道会，你是偶然来参加，实际都没有偶然，在神里都是必然。神常常是在特定的时空为我们预备救恩，因此今天就是神为预备的时间。你下次还可以参加布道会，甚至再参加我讲的布道会，但是时间、地点、人员全都变了。你一生今天能够参加的聚会，今天这样的聚会，在你一生就已经见一次了。所以哲人说什么？人的一生不能够两次跨过同一条河的。你看你好，你每天都过这条河，你每天过河的时候都这河都不一样。所以神就是往往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为特定的人预备救恩。也许今天，朋友们，今天就是神为你们预备的时空，希望你们把握住。一定不要再犹豫，今天你意识到他，认识到他神这样的爱，认识到我们的罪孽的深重，认识到神愿意用他爱子的这个牺牲的爱来拯救我们，那就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永远的不会朽坏的生命。那今天怎么办？就是通过公开的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样表达出来。所以今天和昨天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当我呼召有人信主的时候，你们愿意信的就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我们握一住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主日我们再一次感激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我们不仅要认识你是超越的神，我们更要认识你是救赎的神，也是救赎主。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是罪人，都会走向永远的沉沦。但是主，你既然爱我们，你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你不愿意人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父神，今天的聚会也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弟兄姊妹为了彰显你的爱心所筹办的，今天很多慕道朋友来参加也是你的爱，他们对永恒的渴求把他们吸引到教会。亲爱的主，孩子再次恳求你像昨天一样再次施行怜悯，施行拯救，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有更多的人能够敞开心，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就进入你永恒的国度，得到你永恒的生命。恳求主在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所以今天和昨天一样，我可以问问在我们当中在座的朋友，有哪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但是今天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愿意认罪悔改，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跟随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大家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我不再等待，今天我就回到天父的家里。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把手举起来。你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感谢主，感谢主，谢谢，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有感动，就把手举起来。今天真是机不可失，失不待。今天可能就是神为你预备的时间。 有感动，大胆的凭着信心跨出你人生最重要的这一步，将来你就会看见这样一个信心会让你的肉眼看不看见，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和神建立这个关系。这感谢主，刚才已经有人朋友觉知了，我再问除了刚才觉知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今天我不再流浪，今天我就回到父的怀里，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再问一遍，是今天的最后一遍，也是这次布道会的最后一遍，你们真正有感动，就我就希望你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把心敞开。这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如果你们心里已经有了这个念头，就是圣灵在感动你们，在敲你们的心门，就不要再抗拒圣灵的工作，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是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除了刚才觉知的以外，有就请你们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时尚的人回归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主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慕道朋友，知道他们虽然还没有觉知，但是他们对真理的渴求，对永恒的渴求，主你都是知道的。求主帮助他们更多的来到教会，来到查经班，更多的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能够开启他们属灵的心和眼睛，能够早日看见你，能够认罪悔改你。父神，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二万的地方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现在邀请昨天晚上和今天举手的朋友们在前面的，我带你们做决志祷告。如果你们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说我愿意原来愿信主，就一起往前面的，好不好？神都知道你们的心，就昨天和今天信主请你们到前面的，我为你们祷告。好，今天先请大家们举手到前面来。如果后来你没有举手，但是你愿意，也请你到前面来，到前面来。鼓励他们，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他们愿意信主，今后可以鼓励他们走到前面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拯救了我。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我相信主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的，现在已经复活升天。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个人救赎和生命的主，我愿意永远跟随主耶稣。求主保守我前面的道路，保守我的工作、学习、家庭、生命，让我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恭喜恭喜！记住啊，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在今天或者昨天。
当年的决策的时候，现在受洗是为神做见证啊。记住2008年元月9月12号啊，七月十三号，你是信主成为基督徒的今天，今天是您的第二次生日。过去父母生你的一次，今天神在生你的一次，神的生命在你心中啊，求主帮助你们新的生命更快的产品啊，成为他们的见证。恭喜恭喜啊！
现在是我们来唱的诗歌。
说的时候你大点声，我就不用再重复你的问题，我们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就现在开始好吗？不要耽误，往往是这样，开始没人问，最后时间不够，我们只有20分钟啊。所以现在你有问题，你觉得哪一个问题是对你点最重要的问题，哪一个问题最让你就是在信仰上你不能跨出这一步，最大的问题在哪啊？你就得问，我能回答多少回答多少，回答不了我告诉你回答不了。好，我有些问题不是都懂，所以你就知道做啥段人并不容易哈，刚讲完还得考试。好，这位，对，你再好好背一下。
您刚才讲的那个
站起来让大伙儿都听见。哎，
就接着我想请问，就是你刚才讲的海明威
啊，
和这个居里夫人啊，他们在死以前是什么状态？
当然他们都没有信耶稣基督了啊，因为这个居里夫人实际从她的自传来看，她好像年少的时候曾经去过教会，但是后来呢，当她的科学事业取得很大成绩以后，基本就没有任何这个教会的关系啊。这两位都是认为人生找不到人生目标的，如果真正信了耶稣，他就会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好，好， 好，请。
我是基督徒哈、
啊，
这个也信主有一段时间，那我就想
问唐牧师，为什么主不要进行天的长安，但是为什么会有很多苦难？然后是在苦难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像真的是我们走到了主眼，但主仍旧不把他的恩手打开。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每个基督徒信仰的时候都会受到很多苦难。我感谢你对他的恩慈。
这个问题太大了哈、啊。还好我前不久12月份我到了神州传播协会远征队那边住了10天，我讲了27个小时，就是培林的 VCD 明年就会出来，其中用了2个小时来讲信仰和苦难的关系啊。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基督徒是会遇见苦难。大家读约翰福音16章33节，所以是说我将第一事情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心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彼得也讲，你们遇见大的试炼时，不要以为是稀奇，碰见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所以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他一定会有苦难，甚至你会发现甚至基督以后那苦难更多了都可能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信仰和苦难的关系，就是说这个信仰不是来解释苦难的原因，而是来帮助我们来承受这个苦难。我们将近在苦难中，神绝不会离开我们，而这苦难绝不完全是惩罚，苦难也有很多正面积极的意义，帮助我们造就的信心，训练我们属灵的品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大家实际信主以前也知道，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人绝对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情啊。所以我在信主以前，我桌上就有一条座右铭，不是我自个儿想出来的，是看着别人书上写的好，我就把它写下来。上联是什么？自古雄才多磨难啊，自古以来能够有同才大的人都已经过很多磨难了。下联是什么？少有纨绔称为难，很少有纨绔子弟成为伟大男子。所以你就可以看得见，实际就是世人也知道苦难并不是完全消息啊。所以今天呢，苦难的很多部分我们是讲得清楚的，就是因为直接和间接都和人犯罪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伊甸园是没有苦难，将来新天地到了以后，神会抹干，他是亲自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那是苦难也会结束。那么这一段引起苦难，很多时候因为人直接犯罪、间接犯罪的结果，这是讲得清楚的部分。也有讲不清楚的部分，就是灵界的征战。你看越不受苦，越不为什么受苦？他到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受苦，因为天上有一场撒旦和神的征战。所以今天是同样的，我们表面上看着人的时候，或者很多时候就是要为神做见证的时候，这一部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见的主才清楚。所以有的一部分讲的就有部分讲不清楚，所以今天不要当一个苦难具体临到每个人的时候，不要轻率给人下结论，究竟有什么意思？犯罪一定会带来苦难，但是有了苦难不一定是因为出现罪引起啊，这也是每个道具体问题。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靠着主，靠着神，求问神的意思，来磨练我们的品格，或者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罪，要认罪悔改。如果不是，谁一定有他的原因。而且相信任何苦难领导我们，神都是经过量体裁衣的。所以神说啊，你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的忍受，神总是要在这个试炼当中要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忍受这种啊。经过苦难以后，要慢慢的造就我们属灵的品格，经过苦难以后，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去经历神。那这个就很多很多的方面，我讲了2个小时啊，不知道可能还没讲清楚，所以你明年看哈，明年你们来听看看能不能讲清楚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要弟兄姊妹好好在苦难中学习。好，好，行。
我和丈夫都是基督徒，也是看了主子相信的，但是我们俩有一些争论。当我的小孩吃饭的时候浪费粮食，我会说这个地方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丈夫说圣经说了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但是我在妄称耶和华的名，我就想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妄称耶和华的名。
所以我讲哈，实际不浪费啊，爱惜粮食，爱惜任何东西，我想这是符合神的意思。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自己的话嘛哈，这个锄禾日当午，这个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所以今天的孩子们，他们是在很幸福的时候长大的，他们没经过什么苦难，没经过什么曲折，没挨过饿。所以他们今天呢，是我们家有时候也是一样，往往吃不完了我就吃，就把饭给砸上了。因为现在就形成习惯了，不是说缺这点就活不下去了，因为经过这个苦来，经过真是不容易。所以这一教导还是应该有的啊。所谓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说以耶和华打着耶和华的名，但是呢做的事情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事情。如果超以中国的话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叫妄称耶和华的。我想你这，我认为哈，不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是符合神的心意。像这一点呢，慢慢多，大家夫妻多一起祷告啊，更多的读圣经。我想你们既然都是基督徒，那一定基本信仰是一致的啊，只是在一些个别问题上看法有一些分歧，没关系。那我们大的方向都是一样，又是夫妻啊，求主保守你们夫妻之间更多的相爱啊啊，而且呢，虽然你是对的，也要顺服丈夫哈，这个。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爱丈夫啊，这两个我们都个人做到自己的本分，敬重他。因为你知道吗，丈夫最要面子啊，就因为我是丈夫嘛，我是丈夫是最爱被人尊重啊。你要被尊重的，他动就动马路原因啊。所以你看，有时候我去那个冬天去扫树叶剪草啊，搞得漂亮要剪干净了啊。我太太有一句话，这家这个草地真是漂亮啊。我这一句话说我这奇葩小车都心安理得了啊，都不觉得什么。所以一定要尊重先生啊，所以先生要面子，太太呢要理子，要被爱，说话有人听啊。他实际上说话也不是让你要知道什么答案，也听他说话就好了啊。所以你看，所以丈夫和妻子之间都有不同的需要，所以一定好好的啊，无论先生怎么样，你都爱，都是顺服的啊，只要不是大的信仰的大问题啊。但是无论太太怎么样，先生都爱他，我们都从先生和太太这个方法去做家庭就好了。常常我不是老是看对方啊，你爱我啊，我就顺服你啊，这是先生说，太太先生说的，你顺服我，我就爱你，都是先给对方要条件，实际圣经没有任何条件。你做先生的，无论妻子怎么，你都爱他；做妻子的，无论先生怎么，你都顺服他。这样都从自己做起，家里很多问题就解决。好，下一个，你刚才哪一位？好，谢谢。
哎，您好，孟先生，也想跟您做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从我的角度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您朋友嘛，我没有入教，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基督徒里面有没有自杀的人？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说，如果你刚才举那个例子，也就是说，比如这个程序，问程序从哪来的，他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个程序就问谁的程序，才知道从哪来的。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么钱是从哪来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也就是说我感觉，因为这可能是从学术层面啊，因为我感觉就是神现在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人类没有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因为我是学心理学的，因为我们人的意识是哪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大脑，这个人大脑和那个人大脑，到那一个位置行动出来之后都是一样的。这个是谁家的大脑？这个是一般人大脑，谁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所以说，这个意识现在没有解释从哪来的，但是呢，前期就有一个解释。所以说，我感觉前期有一些问题，就是现在人没有解决，也就是说，要么从两方面，一个是超科学，一个是伪科学的，也就是这两个层面上来认识。所以说，这个问题我没想明白，先生。
好。这个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基督徒有没有自杀的？基督徒据我知道也有自杀的。那么对自杀的人，他们是不是就会失去神的救恩？我想不一定，因为在自杀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出点状况，他都是实在他是走投无路了，实在无力去应付面对的难处，他会走这条路。但是自杀呢，绝对不会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接触自己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在神的手里啊。但是呢，不一定说自杀呢一定他就会失去神的救恩啊，因为好几个经文的解释，今天我就不讲了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程序是从边界而来的，那么人的生命从是神从哪来的，神的定义哈要清楚。当创出埃及记摩西在问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这是神的最重要一个特点，是除了神以外任何事物没有的特点。第一，它是自由的，就它的存在不依附任何别的条件，是神的。第二，拥有的，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所以呢他就是没有说没有这个问题从哪来，他没从来，就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啊，这就是神的最基本的一个定义。那第三呢，就谈到昨天晚上你来了没有啊，对对对，所以我就一听你的问题我就知道你可能昨天没来，就昨天晚上我就想你讲的这些关系啊，所以有机会呢都是很好的问题，希望你尽量多来啊，你们提出这些问题说明在思考在对比啊。那我想呢，基督教的信仰绝对经得起对比推敲的，因为它是真的，越比越明白啊，所以常常来啊，多听好吧，谢谢谢谢。好，还有别的问题，刚才一个姊妹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基督教如果提的问题，可能也会来提到，就是我想知道说手也能生，那你就是说每一位可能都是头在这个就是要从建立什么界之类的，我是基督徒嘛，那我想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就假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80岁过完之后，那我们停留在这样的状态，我们还有这样子的肉体，这样子的心灵，这样子的家庭，这样子的朋友吗？那我们还需要去在心情完全不如瑜伽或者所有这些事情吗？
啊，你问的问题也很好，不过呢可能我的答案不会让你完全满意，因为我不太清楚啊。第一个就是说人当然第一首先很清楚的告诉你说，当人将来所谓的永生，他不光是一个灵，他身体要复活的啊，这个就是有灵有体的，所以将来在天上，如果我们都是基督都在天上，谁都认识谁，你还会想起来哦，当中我们在阿曼多一起开布道会呢啊，这些都讲得起来。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当福音书记载，当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那他三个门徒很清楚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在跟耶稣讲话，那说明这个都是变相出来。但是你说，那这个复活以后，有的是80岁过世的，有30岁过，那复活又是什么年纪啊？是不是我还得戴眼老花眼镜啊？还不是有病啊？这个我现在不会，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谈到复活，讲了三个改变。第一个是软弱的变成刚强的，第二羞辱的变成荣耀的，第三朽坏的变成不能朽坏的。所以当复活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最柔美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都认识，只是有一点没有夫妻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人再不死了，是不需要用夫妻关系再来延续后代，人永远不死啊，这是圣经讲的很清楚。所以说在天上干了什么，还需不需要吃饭，还需不需要找工作，还需不需要，我不知道啊。那有人说，那根据圣经说应该就圣哉圣哉嘛，就赞美人，那时间长了是不是讲得很过二的呀啊，那赞美一天两天就早就赞美了，就什么事也不做，因为你也可以不吃饭了，对吧？实际我想我们绝对不会很过二的，为什么？因为神是无限的，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惊喜。你看我到了一个很优美的地方去，哇，这么漂亮，这自然就开始赞美。我神每一天对我都是那样的惊喜，那样的美好。所以我如果是你每一天赞美，永远不会感到是赞美够了的时候，是吧？所以和神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候。虽然我现在不能完全明白，因为圣经没有写那么清楚啊。但是其实那个时候虽然有肉体可以辨认，但是那个肉体已经不是物质的身体了，因为物质身体会朽坏的，一定是个超物质的东西，到底可以辨认。那时候我们也不受时空的限制，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对不对？门就关着门再找，突然站在中间，一眨眼主耶稣没有，他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但是身体还可以变。所以我想这些哈，主耶稣说，我现在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你都不太明白，何况天上的事情。所以这一问你可以问，但你首先最重要的，首先成为神的儿子啊，将来面对面的时候，好多问题都清楚。好，还有吗？
你好，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性的问题，接下来 就是说丈夫是头，然后妻子是要完全顺服。可是如果丈夫的反应是完全错的，妻子怎么样用爱心说什么话？这是一个问题哈。这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爱心的概念，圣经里面就是说爱心说什么话，可是很抽象，就每个人都觉得我为你好就是爱心，可是他的爱心却是对方能够接受的爱心，这是什么样的？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哈，这个当就是说你从妻子的角度来看，那先生都做错了哈，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对错的标准怎么定啊？所以你认为错的，他认为没有错啊。所以我想就是在基本的大的基本的信仰、基本的道德没有出大问题。一般来说，采取妻子对先生的时候，即便妻子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以一个尊重的态度对先生提出，不要就是说那我们都是平等的，对不对？我这个根本就是，你根本不对，就一种很不尊重的态度，这个不是神所需要。所以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妻子都成为一个贤德的妇人，大家都这样说来的啊，让先生从心里依靠他。一方面你态度很尊重他，可是你看表面上看都是先生在拍板做决定。可先生的主意都是大的妻子的主意，你说那多好啊，对不对？你好像垂帘听政似的哈，表面上都是先生在做，后面都是妻子的主意。从心里，在心里，妻子就是有智慧。你听我讲，所以不用很公开的去用顶撞的态度，完全彼此不相让的态度，多祷告，然后有爱心。所以爱心说城市化这句话，实际那城市化翻的不够十分准确。实际爱心说神的话这句话，如果再翻的再贴近一点，是用爱心说真理，不是说因为神是我想什么我就给你全都跟你讲。所以用爱心就是说，当你要考虑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能不能对对方有好处，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用什么的方法能够帮助他能够更好，这就是爱心，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他着想，我怎么样说他能够真正能够有帮助，而不是伤害他或者嫉妒他，这就是爱情的意思。就要考虑你说话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好不好？所以这些呢，我就觉得翻蛮具体的问题。
很爽的那种感觉，就是轻松，他可以随便的打，可以骂，然后那种反而是助长他人性恶的东西。
对，所以呢，我就讲，就是今天当家庭出现问题，尤其一方是基督，一方不是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对他讲基督的圣经的真理，但他还没有信主啊。你跟他讲了圣经，他不一定能够领受，他也不一定能顺服。是在这种条件，更多的祷告。他虽然说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那我作为基督徒这一方，有更多的爱心，不以恶报恶。这圣经常常讲的，以善治恶嘛，啊，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是保罗讲，就像火炭堆在他头上，他自己要去讲。这个本身哈，以恶对恶是一个人自然的反应，你对我好就对我好，你对我好我就对。以善治恶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就是不要非要这块嘛，一直对他干。所以更多不同的祷告的在家，作为妻子，更多的去爱他，更多的看到这妻子信主以后，那么体贴，那么尊重他。人都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你时间长了以后，他自己都会去想为什么。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慢慢帮助先生的更多的认识神啊，他的有些行为的改变啊。所以这个当然很不容易。因为你外人还比较客气一点，那家人都是自己家人，谁都不顾这个啊，家里都完全把本相全暴露开了啊，一点面积都没有。所以这是还是在学习相爱、学习包容，在家庭是最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吗？在这位啊，在杨宁。
我是
新竹
的。教会这么多，如何去选择什么样的情形下可以看教会，或什么样的教会是大选，类似这样的问题？
这个教会哈，实际我觉得哈，在基督教里边，我们有不同的宗派哈， 有路德宗啊，这个宣道会啊，浸信会啊，卫理公会啊，长老会等等。那我觉得呢，这些教会呢，基本都是一样，所以你参加哪个教会都可以。但是呢，你们如果新搬到一个地方，我是也鼓励你们，就你先到二万来，我二万有好几间教会，对不对？你可以到不同的教会去聚会一下，因为每个人的背景啊，他的这个性格啊、年龄啊，各个方面，你还是通过不同教会的聚会一下。首先是信仰要纯正，对不对？不能讲六讲圣经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你找一间你更能够投入、更能够融在里边的教会。你一旦找到以后，就应该相对的固定下来。传系也是这样，不能老换。你老换的话，你很难建立起肢体的一个关系。大家不能够更多的相识，就很难真正的相帮。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肢体一定要连在身体上才会长。你离开了的时候老是在游离啊，就不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也碰到很多弟兄姊妹老是没有固定的教会团体，为什么？他这个教会待一段以后又接着教会又忘记了，然后就走了，又到一个教会，这教会待一段又有问题又走，老是想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教会不完美，没有完美的教会，因为每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罪的，既然有罪，我们老的生命也没有马上就死去，虽然有的生命，所以呢，教会一定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啊，所以要一直要找完美的教会，找不到。就算有一天你认为你找到一间完美的教会，我的劝勉就是最好不要去，因为我们一去，这教会就不完美。那我们既然不完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要求教会完美？好，所以就是要以主人的身份进入教会。这种团体，我就是这个团体的教会的一个主人的一员。当我看这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想做一点什么，来帮助这教会的团体更好。所以我想，一般来说不要轻易离开教会，除非你通过祷告啊，或者教会出现很大的信仰上的偏差，经过长期的祷告帮助都解决不了。那可一般的地方，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就在你已经固定的教会聚会，因为长时间生命的长进往往就是在群体当中，在群体弟兄姊妹之间的冲突摩擦，这个之间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要在家里读你祷，我都觉得我很爱读了啊，为这种摆上桌在所不惜。其实真实在人际关系的那些碰撞当中，才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好多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肢体一定要在教会里，生命才能更好的展示，好不好？就像这些呢，我想只能大致说一下原则，可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去好好的祷告，看看求神怎么带。原则上是那个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相对有自己稳定的团体和教会的生活。原则。
同学啊，我是学生的，是挺好的学生。一个问题，讲这么多，超级好用，竞争太高了，真的，怎么做也好像做不到。而且你也讲了，你说要营养补的做法是逆境是非常难的。那么做一百，好像是不关系不大，都能行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听话？听上帝不可以听话？我们就来赞美上帝，敬拜上帝，有一些去那里行了。那么平时呢，是不是不算努力？或者努力或不努力，结果都不差不多。
实际哈，这个信仰不能只停留在教堂。这个信仰，我们常常讲啊，老约翰讲，这个信仰是生命之道。这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只是一个团、一个社团啊，一个社会活动啊，一些简单的诗歌赞美，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的信仰，它一定要贯穿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当中。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全天候的，到哪儿都是基督徒。所以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才能让别人一看我们和别人不同，
让别人看见作为一个基督徒身上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身上没有的东西，让他们感到羡慕，这样才能够慢慢把他们吸引到教会。所以今天你看很多朋友的信主不是首先一套教义啊，或者是什么需要真理，他们听得说首先是他们看见基督他们喜欢，他觉得这些人可亲可爱有吸引力，这样过来。是当然神的标准很高，而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世的时候可以完全达到，但是我们要努力的按照神的标准去走啊，越来越更多的更像主。所以生命的成长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天一头就可以吃一个胖子，但是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实际今天人的改变哈，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挣扎要怎么做，努力的安静在神面前，更多的祷告读经的时间，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今天生基督生命改变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更多亲近主顺服主，往往神就在我们在身上做工。所以你看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可以说是有了生命以后它自然就会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要努力的顺服圣灵的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啊，然后知道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按照圣灵的工作带领去做，这样我们生命就会慢慢会变。因为我们信主的话不是光是我们自己能够上天堂，神要用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只满足于自己得救上天堂，他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让神通过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啊。所以我想神的心意就是爱每一个人，那他拣选了我们，希望基督徒能够神成为神手中的工具，通过我们的工作言行敬拜侍奉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啊。所以这两点我觉得不能分割，但是确实不容易，是很难，但是呢这条路是也是可以做的，可以一天比一天好，甚至有时候有点起伏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呢总的方向能够一直往高处走就好。好了，是不是差不多了？还有问题吗？好，那如果没有什么，我想以后有机会哈，我们可以再见。就是祝每个弟兄姊妹，今天信主的新的弟兄姊妹，祝每一个在座的朋友们，这是衷心的希望你们，除了你们自己的工作学习以外，有时间多来了解这个信仰，这绝对是真善美。你们越了解，越知道它是真善美。所以真正愿意来到神面前的，往往都会去，因为它是真的。假的呢，离得老远看的是像真的，越近越假；真的东西越近越真。啊，就希望你们能够经常保持来到神面前。这是求神对你们说话，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今天的福音布道会就在今天结束了。在这边刚才今天和昨天绝志的行和到前边这边，我们有礼品送给你们福音和一些书籍。那在外面的台子上面有我们教会代替福音使者协会出售一些书籍，那个在外面台子上面，如果你看到愿意买的可以买。还有我们今天和昨天的这个福音布道会的录音和录影，我们都有免费提供给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请外面登记，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寄给你们。也欢迎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经常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每个星期日的上午10点钟在这边有锅饼和主日的崇拜还有聚会。我们今天一会儿结束以后请 我们教会的弟兄们帮着把搬上，然后下面就是今天的爱宴。那在我们结束的时候，请大家起立，请洪牧师为我们做致汗和祝福的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美好的聚集，这是恳求主这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带领每一个牧长的朋友，我们都能够和你建立更亲密的相交的关系，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你宝贵的儿女。父神，也求主能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在每一道之处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谢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求主能够祝福我们今天的饮食，求主祝福并加上洁净，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健康和保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
I'm not going to do it.